所以我希望啊，刚才我们引这个道理哈，啊，这个道理的核心原理我们知道以后，回头我们再来看，我们既然他这里举的是啊，像妻子色宅啊，这个妻子色宅，嗯，像自己的眷属啊，所以我一直在想说，以我们来讲，最容易让你不能放下的是什么？啊，我们讲说，我们不要一下子谈到从最根源的希望分别，啊，希望分别相应的这个谈，我们从我们现在难以割舍的是什么东西，就回过头来看看。所以还是在这里啊，希望大家能怎么样？嗯，我这是我的想法了哈。我们经常以作为一个修道人为一种，就这有点世俗了啊，为一种，那就是一种执着了哈。但在刚开始阶段要有，那我以作为，因为世间的，那因为我看到轮回解脱的苦，众人很难醒来，不知道一直在颠倒啊，他在追逐他所拥有的东西。但我是出家人，我今年人是一个字，就是世间人不清楚，但我走在道上。这个道上，如果我们要以世俗的来讲啊，三教九流，那身不要跑去哪里了啊？但我们不能自己因为用世俗心，如果用世俗心来入出家的话，你跟真的是三教九流的老末流去了。但如果你作为真道人，我根本不管你这些东西，我在乎的是那一个真正的出家的那个解脱意，众生难解脱。所以说你看啊，我们来讲说，我们如果要以外相，我们很难找到自尊的地方，是不是？但如果你从解脱，你就会找到出家人的难得可贵的地方啊。这一点是修道人，如果你我为什么要这样提到的？因为这个人，我们如果依然修行，跟世间人所有的情爱欲都一样的话，真的是三教九流的末流，是。但我们现在不是一个三教九流的某一种职事，一个职位，是一个解脱的啊，是一个解脱者，而不是一个众多职业里面的某一个诵经职位，这样实在是可悲呀，可悲呀。我们之所以清高，我们之所以可贵，正因为我们是离欲的。所以我就想，他自尊自高，但也可以是很低，是因为你放弃自己，你放弃你做一个修道人应该有的那个东西。所以可以两头啊，你可以是世间人，因为世间人不能离欲，但修道人能离欲，因为这叫凡夫啊，对不对？我能离欲，所以我已很难得成为一个，就像我很清楚众生为什么轮回，那我今天站在这个道上，我觉得很清净。那一旦清净的话，我真的要做到离欲，对，要离欲。所以你会想说，我如何在我的身心当中以作为出家人为荣，然后我不断的走向离欲这条路啊，放下啊。所以我还是就是当在生活身心当中，你天天思维，我就是天天思维你做个修道人的价值在哪里，这个思维很重要。因为你经常做这样的一个思维，可以提醒你如何远离对世间的这些挂碍，这是你的功课，这就是你的早晚功课。好，哦，不要到时候我们在修行修道没有味道了，不拉力。为什么会不拉力？在这一段因为经常吃有机蔬菜，很无聊，你拿肉去看。啊，如果你要味道稍微浓一点，你跟我经常吃有机蔬菜，我不欢喜。为什么？不顺我的欲。所以，当我们修行修到没力的时候，其实你要反过来，那你喜欢什么？ 你如果一道无味，当然一世间法有味啊，不是这样吗？这时候你已经怎么样，真的是三教九流里面的末流了，跑回家去了，就是这样，不是吗？最尊贵的位置是三界导师，往三界人天师范的这种出家的位置进来，人天师范哦，人天同共赞叹供养的、哦、连天人都赞叹供养，转为三教九流，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个就已经把自我放弃了。所以我为什么一直在，因为用一个现实的角度来思考，那一个让你觉得很光荣的道念有没有在你身上滋润，还是你依然依着世间的情欲之心 啊不断在攀岩这种境？我觉得我宁愿你点滴一天只有一丝一毫都可以，你有想一种那种离欲之心啊，这就是真功夫。是我之前不是跟他讲，有时候我们一整天下来根本没有起离欲心啊，是我们可能一整天都是随着境在转，我没有真正离欲啊，那你继续下去你会很苦哦，修行这样会很苦哦。为什么？因为它会越来越重啊，而且以我们来讲更重哦。什么更重？因为我们现在是你同时吃抗生素，同时又继续染毒，就到最后抗生素会没效哦，因为你带着修道的味道，带着修道的味道在造业，在起烦恼，所以变成什么？那个对治力啊会不见了。所以有的人世俗的他都没在修，他很苦恼，因为他理所当然苦恼，因为他没在修。可是当他开修的时候，他受用这个药，因为他以前都没吃药，所以现在吃那个药身上没有抗药性了、啊。那我们现在是边吃边继续造业，所以变成那个药后来就没效了，没效你就麻烦，那要不是很重大打击你不会醒来吗？要没有很重大打击你就不会醒来，但问题是一旦是重大打击你恐怕是站也站不起来，是。所以有时候我在想想，我有时候我觉得说做一个出家人大的袈裟其实是何等欢喜的事情，但你为什么不有空经常去享受你的特权？出家人的特权是什么？离欲清净自在，这是出家人的特权。所以我一直很鼓励说，不用绷得很紧，但内心要务实。怎么样？从你实际上对佛法的深刻观察，慢慢一世间五欲住啊，色受啊，色声香味住啊。慢慢离欲，那从一个你容易挂碍的地方忍下来，苦下来，放下来。你刚开始会一股气啊，那瘦不下来。但我也讲说，你要不走到这一条路啊，你永远会让它成为你的障碍。啊，一口气，那一口气忍忍什么？忍逆境是一口气，你贪忍贪爱心也是一口气，不要就这样。为什么？我已经很清楚他会做困扰，众多困扰一直连串在这个地方，而我自尊自贵的这一份价值就会被这个我以前的烦恼给染污掉，这个就是价值所在、啊、这个心会让你一直很欢喜在修道路。所以我还在这里、啊、我就这种一直重复在重复在提起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修行人、啊、带着身份但依然存在着世俗的方面，你会让你很两头为难，很苦啊，会让你很苦。为什么？因为会让你两头空嘛，这这里也没有，那里没有，非常别，非常什么，非常窘迫。世间人，理直气壮的去追求名利，那我们变成。必须要带着假修行的理由去骗人家的利益，哇呀，这多糟糕！所以，因为我们这里就有个居士，我们也好说了啊。那我最近碰到一个例子，那一个有一个 出家没多久，因为又几年了。不过人家本身是一个有相当大老板，虽然年纪比较大一点出家，但人家是一个有聪明、很聪明的人。也就是我们在商场上广告，在商场上打滚，我怎么不知道你要什么东西？对不对？大家尔虞我诈，算来算去，不是你赚我的，我赚你的嘛？对不对？大家就在算利润嘛，对不对？然后他们能放下他们富贵出家，除了是一份善心嘛。不过他一段里面，他讲这句话，他并不是傲慢啊，他是真的。他说：“哎呀，很多都是骗人的。我们很多的修行啊，有时候反倒不如你直接说比较好。”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用众多理由隐藏你的对世间的种种贪爱，那多难看啊！为什么？他说要你就说要吧，省得麻烦。你一直在你在蒙蔽自己，在欺骗世人。因为他看到很多现象，那时候出家没几年，他看到很多现象，他说：“哎呀，多虚伪啊！”干脆直接说，他说：“所以我说我上次碰到那个有一个活佛，那个有一次，他参加的是我们那个论坛，因为他有分论坛，有几个论坛。”那我们那个论坛最主要是讲修行传承，当然是最核心出家人的地方。可是讲出一个人连我都不大想听了。有些地方还可以，有些地方我不知道它的真正意义在哪里。那个我后台就谈谈了，他都在说，我第一天我就到别的地方，我去谈那个企业家那个论坛。他说。要讲现实，人家这个才现实，不要把现实混在理想当中，又现实又不现实，讲那个根本不能用的东西，何苦来哉？干脆直接就现实论现实，到底是你就说，我就去看那个，我听得完啊，实在。为什么？因为他就直接站，当然这是一种讽刺的话，就是说你何必带着一个虚假的东西啊，包括那个法师讲说，现在连真巧人都难。你说真巧人就说，我没啦，我贪这个，他很清楚的，他还知道说我贪这个，我要这个，他还知道我这个是错，但我要，那还蛮真的，对，还蛮真的。问题是，我们有时候修道人连真巧人都做不到，当然这个批评很严厉啊。但如果能听得进去，不是就是对你的道业的帮助吗？为什么？你连你自己摊在哪里都不知道，你还讲很多的假理由。你看这个无名事情啊，是你明明挂碍，你明明生众多情欲，起种种颠倒，你何必再讲那么多？是不是？他说连真巧人都不是，现在连真巧人都很难找到。没错，所以我们现在谈这个句话，就是一种让人家觉得非常难过的一句话，但它是一个事实。我宁愿我们现在难过，但以后我们不换，对不对？我们不要说到最后这样不知不觉的走到那个让人家很难过的地步，那个天地，哎呀，阿弥陀佛，可悲啊！是，你对世间依然存在众多的颠倒执着。却还不自觉，所以有时候还比世俗人糟糕啊！是世俗人，他至少我理所当然，我需要我他，你现在变成你需要你不知道，还用种种欺狂手段，所以你看啊，像这种东西啊，我们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因为不是光外向可以决定，而是从你内心。好，从你内心的烦恼又转到各事项的时候，你如果发觉你连四欲明显的四欲还众多挂碍，可见你内心的烦恼一说多重。好，那爱欲的集合在众多的人事物当中，尤其是以情，以众生的情欲这一方面，它是几乎说无法跳出来。为什么？它是集合众多颠倒合而成的。你看到隐藏了多少对此一法的肯定？ 那你以此一法肯定，增加那一法肯定，众多法肯定，让你形成绵绵密密的贪着啊，如灰而复活啊，这个义无反顾啊，一直往烦恼处走。是，那你们看啊，佛言爱，这个下一章，佛言爱义之人犹如直具逆风而行，必有烧暑之患。哦，这个我想跟前面的来讲，就是说投泥自溺啊，哈、哦，烧手之患。那包括我们前面的前一章节，不是有讲到什么小儿舔之，则有割舌之患。哎呀，同样的道理，逆风就是说你一定会受苦。我们说像世间人，现在啊，很多人啊修行啊，谈到很多道理啊，这种道理啊是似是而非。有时候对佛法开方便，开方便到什么？这个没问题的、啊，好，你没问题。我们为什么开方便？我们开方便是不得已，是因为知道说，如果不开这个方便，你可能会犯大错。如果不开这个方便，你可能有一些善修不来。因你的根性不堪啊，所以我只好开方便。但我从不否定那一个方便其实带着烦恼。就像我们现在讲，比如说有人要出家，哎呀，你既然不方便啊，不适合，那你就在家好了。为什么会这样讲？我明明知道你在家就有烧暑之患啊，但烧小手和烧全身呢差一点啊，因为他一进来会整个大恶脑啊，那不如就让他烧个手。如果我们以实际上，我们现在为什么讲到？哎呀，那就不要吧啊！你就等你准备好，或是你在家修也可以。你知道我们讲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我也无可奈何。我讲这句话其实某一个意义就是说，我只好放你去烧手了，不是？我只好放你，为什么？因为你现在可能会有更大的苦恼。我只好，照理讲，我这样的我不是开方便。照理讲，站在一个真实对佛法爱意所产生的苦恼所产生的这个道理，我们会看到的是什么？我不得已只有让你受这个苦恼，我其实是残酷的。而我这个残酷是不得已，为什么？你不愿意接受我给你更好。所以我只好放任你继续在家轮回，其实是这个道理。那我们现在在讲说，好像进来很苦，在家你反而会舒坦一点。我们现在不是慢慢的在家好哦，其实不是，在家有烧手之患，其欲之中嘛。当然，有的人在家人不一定啊，但其实在家的生活绝大多数就是在欲当中嘛。什么欲？饮食欲啊，众多欲啊，就他没离开，他才怕出家，不是吗？出家其实不是个形式嘛，出家就在断欲嘛，破得此门出成罗汉啊。啊，那你不适合，那是好的没有，坏的你要留，我无可奈何，知道吗？那你就在家好吧？为什么？大坏小坏算一算，好吧？就让你受小坏了，知道这样吗？照理讲，我们轻易讲说，不然你就不要出家，其实是一种遗憾。其实你可以不用受那么多苦，但你现在因缘不具足，我只好说让你在家，就这样。那好，你回避了修行的苦，到老的时候呢，好像我们躺下来一个人，对不对？那躺下来很多人，那很多人代表每一个都是牵绊，不是吗？我们躺下来没有烦恼说房子要拨给谁，因为没房子。所以这是在宗教法人家讲说，出家人很有钱，但是有一个法师讲说，圣严法师有没有钱？你看圣严法师身上财产多少，可他走了一毛钱也没带走，他所有钱都交给僧团，多少钱？零。我们出家人看似有，到最后都是光的，和在家人不一样啊。你管我们的钱干什么？这个你看我们有钱，像我们这样走了，到最后也是空的啊，都是所有到最后还是都归给三宝。你们在家到最后是归给自己的孩子，我们是看似有， 但其实到最后都没了，不是吗？你怕我们有钱干什么？我们再怎么样有钱也是吃自己餐，睡那张床，怎么用的也不可能去逛街百货公司去买东西，因为不可能做什么样的事情。再有钱就是这些，你为什么怕我们有钱？反正这些钱到最后还是空的。啊，类似这样。如果心境很清楚，我临终的时候没这么坏。好，我现在回避了修行的苦，当我躺下来的时候，所有的问题没解决，因为你当初就是以在家心情在酝酿诸众多法嘛，是世俗法嘛，这个东西的酝酿并不是就是说简简单单，它不是在滋润你的生死业呀。好，临终到了，挂碍形成了，你当初回避的那种修行的苦，现在大苦来了吧。那我在家修也可以，都可以的，我不管你怎么修都可以的，我只问你怎么断欲，你这样可以啊？你在家修出家乡都可以，但要断欲。你如果在家修能断欲，其实老实讲已经可以出家了，不是吗？是。那你说我在家修，因为我种种因缘责任在，但我无欲，我赞叹你，没问题。但你要讲说，我你有很多现在没有善知识，没有好道的啊，那我只问你一句啊，你有没有欲？你想不想断？啊，那自己回答，我不用帮你逼你回答，啊，你可以找很多理由不出家，但我只问你，你有没有欲？你有没有知道欲的过失？你有没有欲？你怎么准备断？很简单，你可以不出家，但你想断欲。因为那个欲是让你刚才讲的嘛，一路上就这样一直下去的，所以这无关于你什么身份，出家就是为断欲。因为所有人讲爱取有不是这样的嘛，所以讲爱取有才轮回去的，是不是？圆觉经的爱欲是所有生死根本，也是这样啊。好，那你现在可以不出家，但我问你，你够？我有不出家的生癌规划啊，那也可以。对，我有出家的生癌规划，规划什么？我如何以在家身份，如何以出家身份断情欲？你不能回避问题啊，你可以回避一时，烦恼在，是。所以，我们可以，我为什么要这样讲？我不能出家，理由在哪里？这种很甚深的修行我不敢，一时我承受不来，但我知道正因为我烦恼重，可以。因为他不出家，他很清楚这个烦恼，那他不会找别的理由去搪塞他的病根，怕的是这个。你用很多的理由却模糊了，其实烦恼贪烦恼欲在你身上，你用很多理由越多越麻烦越不清楚，问题在你身上。你可以找很多理由，外面环境如何，道场如何如何都可以，那还会跟你因缘有关。好吧，这是你的业力，不管怎么样你总要断吧，此时不断总要断啊，你最好在临终前断。那不断就跟着走啊，是。所以我不是讲嘛，有时候我们看，我们以前都是助念那个我们不认识的，以后我们助念的都是那个认识的，你信不信？以后助念都是那个，你慢慢随着你年纪越大，你就会助念那个曾经跟你认识很多年的人，那你会看到什么？一种很现实的道理，什么现实？有修有修因无不离，哈。不修我不比，那个现实就出来了。你会很清楚看到他有修没修，其实他自己为自己所做的在负担那个因果。旁边能助念能帮忙的很有限，老实讲，是。所以有时候越来越不想会口舌。引导你是为了是表现我的慈悲，那你不愿意那是你的业障，就这样，还能怎么样？ 学不学为自己的选择，我们不能勉强。你看，所以你看啊，当我们在谈这个修道的时候，包括一样，我们现在即便现在出家相，但如果没有真正断除这些烦恼的话，还是被欲所牵，还是有少生之患。所以想想啊，一想到我竟然是一个，我虽有欲，但我走向离欲之途，这是世间所无，世间人所无，非凡夫之所行。我是出世的那种啊，就出世行的真正的大丈夫。想到这一点，你就很乐意搭这个衣服了啊，搭这件衣服啊，一定要从这里去确定，否则的话，你发觉这条路啊，走的会是很别扭啊，躲在自己门内，躲在一个佛门的范围里面，自尊自高，走出去又觉得自己很别扭，为什么？你为什么走到世俗里面会觉得自己底白人一等？因为你媚俗啊，你知道吗？因为你媚俗才看到一些高官显贵的人会觉得矮人一等，你不尊重法，不尊重道，才会风险像媚俗心。好，你再看，天神现欲你于我，欲坏佛意啊，这个经典这一类的修行这种现象很多啊，那包括现实也有。我言格囊众贵而来何为？具无不用。天神欲尽，因问道义，我未解说，即得虚陀还果。哎，还蛮快的嘞。你看，问一下得出果，哼，对，啊、哦，你看这里面呢、啊，为什么天神欲尽？为什么天神欲尽？这个提醒其实在那个虚赖经里面也有，虚赖菩萨也是啊，因为他很清净，所以天神就怕他以后虚赖菩萨往生了以后会夺他的位置，因为他的太清净了，所以他可能会得成为天王。那天王会觉得说、这个人一时我的位置难保啊，因为他的德比我清净，所以他就又想尽办法要来破坏他，就是动摇不了他，动摇不了他。所以你要意外佛意啊，就是说，因为你那个决意修行之意啊，啊，我用欲望啊，就你看呐、啊，意外佛意也是这样，它是佛，但我们内心有没有佛意啊？有，凡正念处就是，那以欲来外坏这个佛意，哦，我们的正念会因为欲而破坏的啊。结果佛就讲到，格囊众贵而来何为啊？你为什么来？你要是不知道的不知道，知道的你如何看啊？比如说我们现在，你现在啊，你看看，你那么想象一下，假如一个人站着还活着，但皮扒掉，就皮扒掉，就多大不用扒，扒很多哦，扒到最后会剩骨头，你要扒一层皮，就是有微血管啊，有肉这样啊，就扒一层层的，大概也不用，就一皮一层皮就好了。就像你擦伤不是有血色嘛，对不对？你就这样全部就扒一层皮，扒下来大概也没一团了啊，就够一枪了。但多可怕，是，但有皮跟没皮就差外层，是。所以当你那么拉开来的时候，其实你看我们隐藏了多少虚假的东西，而这些都是业力所成啊。我们这里面有多少菌，多少众生在那里翻滚，然后我们就守着这一个臭皮囊，真的是臭皮囊啊，然后一生就为了守护它，以便让它有机会被反应。今天因为我本身心地关心名字这块，他就讲的这个，就是我，他就是忘恩者啊，不知报恩的，就是这个身体啊。你看你这一生为他付出多少，所以本身清净观经认为出家菩萨住阿难若的第一步是观什么？观身不净。他虽然没有讲不净观，其实就是也有谈到不净观啊，不过他主要就是观这个身不净。你想一下，以我们这一生，如果不管不在乎这个身体，你省下多少时间？哦，我们有时候为了三餐，对不对？三餐吃的时候就半小时，可是准备的时候要多少？要累积这些条件，对不对？ 啊，东西进来要保存好，然后要切要洗，要到完了还要怎么样，还要洗碗。想想光吃你一天耗多少时间，连带的相关的，包括我们如何去积极这些受用的。第一个，吃一定跟钱有关，因为有钱才会有食物。是，你看所有跟我们维持色身的关系，包括睡觉、乐受、喜受、乐受，种种这些受跟身体的这些东西，你这一生为它耗掉多少，然后到最后跟你生。所以我们现在讲的看法就是说，能用多少尽量啊，你不要一直为了维持健康啊，不可能一直维持下去。就是贪用的时候赶快修了，何况健康也是从心里面来的，不要一直往外，你可能那个无止境的。好，我说起来不一定可以修，更麻烦，那安排才多麻烦。那善的人吃安怎听啊，一个小小骨灰坛就可以了，你吃的很棒，还用大的呢，这个还不是光那个瓮的啊，你要烧的时候的火力也要强一点，没有你那个整块肉那么多，对不对？你要是能卖那还算还可以，问题是要拿去烧的，想想多不值钱，是不是？我好照顾好拿去烧，那要烧我何必照顾它？所以今生能省则省啊，对不对？不要在那里啊，因为我现在到处我发现，因为我们现在闲有余力啊，生活上有点余力啊，我们经常会想啊，起心动念经常是营养营养营养营养而已啊，阿弥陀佛，其实是很不营养的呢。要不要照顾？有啦，照顾别人啊，但自己不要管那么多，为什么？他会背叛你的，他会背叛你。所以如何简约，就说用完。因为我你就讲说，人家那个藏传在修闭关的时候，他们在怎么样吃就三八。如果以我们的营养的观念来看，他们一定是不营养的。可是他们也过了好几代，也是这样修来的，也没有说不营养啊。啊，如果有机会到印度去看，是不是不营养？就吃的真的比我们简单很多。啊，所以有时候你要知道，我们吃什么？吃那个贪欲啊，我们真正吃掉什么？吃掉贪欲啊，饮食欲，透过饮食满足饮食欲，而满足那个后面的贪欲啊。啊，因为贪欲越多，吃越多，当然这个身体和合就是这样啊。然后一直滋长这个贪欲，那滋长贪欲的话，饮食欲在哪里？因为五盖里面不是有一个饮食盖吗？对，饮食盖，那饮食盖代表欲界，所以业挂饮食盖，那不是业留在欲界啊？你要吃吧，没关系，就继续吃，你就一直留在这里吃，对不对？你吃的越多，你就跑不出去，是不是？啊，这个光阴天的人来到人世间，就是吃的太肥才会不上去的，是吃到你看。受诸欲才到热一界，好，是不是这样？好，所以以佛来讲，他看到真相，所以说有没有动心？他不会动心。所以要能看到这种颠倒相的时候，他不动心，去，我不用，为什么？我如何受用？好，那天神才有，因为天神为什么尊敬？因为他受用。天神为什么会献玉米来依佛？因为他自己为什么要他受用啊？他受用，所以他认为这样有用，才要拿这个玉米来骗佛啊，来引诱啊。你看佛不要，怕还了恭敬，而恭敬当中前一念头是要破佛，好，结果后一头因佛说法得去佛，一次因缘，你看得不得意？前一个念头是什么样？前一刹那的念头是极罪恶的，一定是善恶道报。但只要会得了真实意，下一个念头许多吧，是不是？所以能了解这个道理，才能真正离欲啊。 所以你看佛法里面讲离欲离欲，大家现在好像不容易体会到离欲的，就是从于热闹所产生的清凉，这个清凉无欲无你可以说你可以在大烈热天里面身体热但内心是清凉，那种清凉是来自于离欲，因为欲代表热闹，代表热闹、哦、热闹，所以你看他能在这里面离中欲啊，所以我们有时候要又能慢慢啊让自己身上的束缚啊，好、哦，刚才不是讲嘛，你看，哎，你看啊，爱，你看欲爱烧故，欲爱在烧的时候啊，追求诸欲啊，欲爱烧的时候、啊，你看在热闹，所以啊，最小的甘露是什么？离欲啊，所以你看啊，洒甘露水是什么？假如我们现在能透过佛法，让我慢慢减省的欲望，这就是甘露水，是不是？所以你看，我们为什么洒大杯水？现在的那个大杯水有没有用？作用不大。我说实在的，不是我诽谤，有没有洒分作用？有。但假如我们这样简单的话，啊，因为那个大悲咒，所有的佛法的核心一定是转心的，因为如果我们一直祈求一外，包括我们现在为了洒甘露水，为什么有用？因为大家同心归念三宝，你是得甘露。我说，如果你光靠这样洒，有没有得作用？有啊，像我们喝水会解渴，可以啊。你喝甘露水，你喝大杯水有什么作用？至少解渴啊，是不是？那有没有你想的那么好？你有啊，那就看你有没有因缘啊，有因缘就有啊，没有因缘就没有啊。法有没有定法？没有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诵大悲咒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大家应该以心相应大悲咒的心，以虔诚的归命之心，以依止依法之心来念大悲咒，会不会得甘露？会啊。所以我就讲说，大悲咒大家有心，每一个咒它代表某一些菩萨或菩萨名，对不对？其实不止，每一个咒代表空性义，不同的空性义、哦、你如果把大悲咒翻译出来，每一句话虽它好像表某一个佛菩萨、可是实际上它每一个都代表无生义，不同角度的一部声音，所以在诵大悲咒的时候，真正的咒心，真正的咒的原理是随受咒，随四相咒入那个理的。这时候的大悲咒就发挥了无上的作用出来。大悲咒真正的精神是这样的。啊，每一个咒，每一句话，每一句话都有它很深的道理在，功德在。所以有人把它翻译出来，一对比出来，哎呀，假如你啊，因为言以世俗地得第一地，言以音声大悲咒起第一地观，大悲咒的功德就出来了，真大悲咒的功德啊，是如此啊。所以我们现在没机会，如果有机会把大悲咒每一句每一句所代表的道理，随文入观，念到哪里观到哪里，念到哪里观到哪里，因以就近的那种，你看我们讲为什么叫大悲，大悲一定是没对象性的，没有条件的，那没有条件性来自哪里？来自于舍，对吧？我们不容易大悲啊，因为有挂碍。好，我们接着来看啊、哦、啊，我言无为道者，游牧在水啊，循流而行，不触两岸，不为人取，不为鬼神所遮，不为回流所住，亦不腐败，无保此木，决定入海。学道之人，不为情意所惑，不为众邪所扰，精进无为，无保此人，必得道矣。是。要开保证就是开这种票了， 啊，其他的票没什么用。如果我你看啊，我为什么说我无保此人必得道矣？条件立出来，什么条件？不为情欲所惑，不为众邪所扰。情欲是什么？烦恼。众邪是知见，所以以正知见断除众烦恼，使人必得道矣。是，所以他这我们要讲说，转过来就是说，无为道者，游目在水啊。啊，那你循流而行是怎么样？依道而走啊。你不要走邪道，你不要走外道，你不要左道，实际上的左旁门外旁门左道，这些你不行。所以修道者，我们现在讲的啊，我们在修道，有时候真的还蛮有点虚伪的。你告诉我，你修哪条道？现在人对自己的道路很清楚，你说有几个？我天天都在做早晚课，那叫道吗？也是，但也不是，那都是人家帮你编的。有没有功德，我都知道，那都有功德。但如果要以这样就能得到解脱，哼，你也太简单了。我的意思，我们当然现在我的要求标准很高。哎，我刚才在看，同学报告出来，这里面就看到有些人，其实上他们上课啊有点难，因为他们比较适合上这个四十二章经，我看。啊、哦，你讲道业的他们听懂，但他讲到那甚深的那个法的啊、哦、为识的道理啊，听不懂。可是你要知道啊，其实误差蛮大的。我就觉得说会不会讲得太浅，但我就觉得说听不懂，好吧？可是我当然这里面也要讲说，如果我要真的讲到很浅啊，这一本论大概讲四五年都讲不完。所以这里面就牵扯到很多的基础问题啊，那所以有些东西就是我们很多的学习啊，必须要坚持而来啊，啊，坚持而来。那我们现在其实我们也讲说，这也不能怪，因为在短短的时间里面要得读大经大论啊，其实是真的为难。所以因此我认为说，在佛学教育当中啊，如何从基本的道念的建立，这才是重要的。否则的话，很多在乎一科一门一门的读完，它又有何意义？但我既然顾着讲这个，那我们尽可能把它讲得很浅显，讲得很浅显，但还是为难啊。像我现在在讲一句实地论，讲中论，讲四大圣论，阿弥陀佛，对某些人那的确是很孤单的，的确是很孤单，很不容易的。但不要退缩了啊，因为那是根本论，重要的事情。那你说我不懂，这没问题，我不接触，所以我没问题。问题正如我们前面同样的道理，你可以出不出家，但你的欲要断啊，你可以现在学不学，但你的智慧要开。你智慧不开就卡在那里吗？为什么啊？你要是不学会开智慧无法，对不对？不一定要上课。但如果你发觉你自己学不亲近善知识，不闻法，你无法开智慧，那你就勉强吧。为什么不开智慧怎么修？这个很浅，我修道，请问道在何处？每个人都在修道，到现在还不清楚这一条路怎么走。你怎么走？就像我们待会要回去一样，那个你们要回去，道怎么走很清楚哦。啊，你不会走到弯弯的哦。今天的突然多了机会，因为不会往下走，也不会走过头，因为道在心中，路很清楚了。但我问你，真的路很清楚了吗？所以你必须要寻道求道，是因为这条路不清楚，你何去何从？所以我一直想说，未必到彼岸，但一旦知道道在何处，你就会因为得。因为知道道在何处，你修道的安定心就会比别人强到不可思议的。什么不可思议？就是你很清楚此道唯一道，不去从其他道。你光了解这一点了，你就很笃定了，就很欢喜了。啊， 你不彷徨，就算你偶尔走岔路了，你也知道岔路了，我该回头了。所以我有一个观念，有一个信仰，当一个人对佛法了解越清的时候，他就会自然产生一个回家的心，你信不信？啊，你会很清楚你现在已经偏离道了，你会知道除了那个道才能让你解脱，凡偏离道都会让你受苦。你一时烦恼放不下，你没有走在正道，但你会不安，你会不安，你会惭愧。所以有正见会让你升起惭愧，会知道你不在正道啊。所以你一个有正见的不会久处是吧烦恼中，他终究知道早晚我一定要脱离这个烦恼。为什么在不脱离就会越问题？那对一个不知道道的人就不知道，好像对好像不对，那我应该选择哪一边？他无从选择啊，他现在处在非道的地方他也不知道啊。那就算他觉得现在不对，那对的地方又在哪里？他永远有一种孤魂野鬼这样啊，三界浪子何处是而家，这样晃啊晃啊晃啊，不知道，身情不安定，久久的麻痹了以后，干脆回头吃我最熟悉的零食。就这样，好。那循流而行啊，所以木在水中要循流而行，不触两岸。两岸我们可以讲说两边见嘛，对不对？断肠见，有边无边，种种两边见，对不对？啊，那不触两岸，两岸是什么？两岸其实就是一种烦恼所安立的。那你执这边，执那边，等于是简单啊，一旦触两岸。两岸虽然是两岸，我们的烦恼叫做两边，其实依以对法的错误认定，依此认定生两边。我们如果对法产生了一个自信的执着，执着为由，一由就会有另外一边出来，所以法就会产生两边。其实法在两边，为什么两边？执着由左边，由右边。若执着，若不执着一边，不执着左，何来右？所以两边其实来自于根本的烦恼无明啊！不了解诸法，实不可攀缘。诸法一生攀缘，就落两边，就落两边啊！这不触两岸，不为人取啊！啊，那不为人取啊，就是人取什么？我们讲说，如果木头一直往水里走，要是被人家夺去了，当然它不能到海嘛。啊，那我们现在是被什么取？被烦恼取，是不是？被欲望所取，众被人人代表欲望，欲望夺我的木材，我本来要让木材到海里，但这中间被烦恼夺走了，所以就消失掉。啊，被欲望所取，啊。被烦恼，被 不为鬼神所遮啊，这个都是从另外一个鬼神所遮，就是被人取，那、啊、被鬼神所遮挡，不让你通过啊。其实这些不，你看啊，你看他叫不为众邪所恼啊。其实你看，不管是人取，不管是两岸人取，鬼神所遮，不为回流所住，亦不腐败，其实。佛到最后总结就是不为诸种情欲所惑，不为众邪所恼。好，你看鬼神是不是众邪所恼？好，那回流也是啊，不知道方向到哪里去了、啊。好，那你如果触两岸，不为人取，这都是属于比较你触去接触去取它，这都被情欲所惑，然后一直在原地绕，在那里跳不出来。所以我们不管讲触两岸，当然我们知道两岸，我们可以讲两边见，人取啊，鬼神所住啊，不为回流所住啊，这是就世间法来论。可是如果从我们佛法里面来看，人取鬼神所住，不为回流所住，亦不腐败，可以解释为众多烦恼。为什么？很多东西都可以解释到这里来啊，都解释到这里来。有你一定要把它配合到哪个烦恼吗？其实未必的啊。回流的意思就是， 因为你为什么回流？你不能往正直道而走，为什么回流？被颠倒了嘛，被义所牵，被无名所牵，所以你在地方一直绕啊，是不是？就像我们现在如果本来修到最后被烦恼所引岔开了，那就在那回流所绕。好，这一段还没办法完全结束，我们下次 再继续好吧。好，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